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里一起有实体跟这个网络的敬拜。
各位弟兄姊妹，好高兴我们今天有实体和网络的敬拜。
也感谢主，因为上个星期天，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变化，我们不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来敬拜了。
我们上个礼拜因为疫情的变化，所以不可以来教会敬拜。
但是感谢主，上个星期我们全部在网上能够来敬拜。
今日只要我们上升，全部都可以在网上敬拜。
真的，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恩典。
我好感谢神的恩典。
这个三天有一个禁闭的过程，后来过去了，今天又让我们能够一起也有实体的敬拜。
我们那三天禁闭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现在又可以一起实体敬拜。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我能够安静下来，真的感到都是神的恩典。
我这个时间可以安静下来，都是神的恩典。
好像我们今年的主题，第一个，我们要领受主的恩典。
好像今天主题第一个，要领受主的恩典。
我想在这个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个要封闭的时候，我觉得不知以后怎么样。
我上个星期听讲要封闭的时候，都不知道会怎样。
但是我们在这个安静，因为不能出去了。
不过你安静，因为不可以出去了。
也让我能够在有一段很安静的时候。
我也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安静的时刻。
所以真的，我们看到任何的情况都我们能够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真的可以任何情况都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感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感恩可以一起，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
多谢你赐给我们生命。
也让我们能够来借助你的话语，借助你的应许。
亦都让我们可以借助你的话语和应许。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的人生。
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有信心盼望的人生。
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可以将这个敬拜交在你手中。
整个的程序，主圣灵你带领掌管。
整个程序求主圣灵带领掌管。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让我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如此的祷告仰望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如此的祷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题目是生命的粮。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粮。
我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四至三十五节。
我们先来诵读这个神的话。
我们先来诵读神的话。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因为圣经讲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
我们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诵读。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了。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给我们一个这个情景。
我哋喺个经文见到一个咁嘅情景。
啊，就是有一些人和他们对耶稣非常的感兴趣。
又有啲人对耶稣好感兴趣。
他们在寻找他。
佢哋喺寻找佢。
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的热切的寻找耶稣？
点解佢哋咁急切揾耶稣呢？
所以这段经文原来也有一个背景。
呢个经文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前一天。
就喺前一日。
当时他们都亲眼看到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
他们都亲眼见到耶稣行一个神迹、
啊、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神迹、
啊、所以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当时耶稣、啊、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也有医病，也有教导，
就是耶稣在这个旷野里面，他有医病教导、
啊、很多人知道他就一直跟随他，
很多人知道他就一直跟随他、
啊、那时有当时的时候有很多人，
当时有很多人，
突然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想到一件事，
然后耶稣想到一件事，
这些人可能他们需要食物了，
这些人需要食物、
啊、所以耶稣就提出怎么样给他们解决这个午餐的问题，
所以耶稣就提出怎样解决这个午餐的问题呢、
哦、当时这是一个难题，
当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啊、我们知道如果要这么五千的人要如果解决他们这一顿吃饭的问题，
我们知道要解决五千人的吃饭问题、
啊、差不多要二十两的银子，
差不多要二十两银，
这个当时二十两银子差不多是那个两百天的一个人的工资，
相当于那段时间一个人两百日的工资、
哎、我现在觉得如果这么多的人要解决他们吃饭不容易、啊、
我想现在这么多人要解决他们吃饭问题是很难、
啊、现在我也想到很多一个家庭比较多，孩子比较多，
这个有家庭又多，所以小孩子又多、
啊、这是不容易的，
是很难的、
啊、很难解决，
很难解决、
啊、而且他说这个如果你付了这个两百这个二十两的银子，不是两百，二十两的银子，
还有他想他如果付了二十两的银，
他们还只能吃一点点，
他们只能够吃一点
点、哎、呀，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突然有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
有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
啊、这个安德烈这个人很特别，
这个人很特别、
啊、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去来，他没有什么突出的事情，
他在圣经里面没什么突出的事、
啊、他不出名，
他不出名，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但是有一个很大特点，
他经常领人到耶稣的前面，
他经常领人到耶稣面前，
他是彼得的兄弟，
他是彼得的兄弟、
啊、彼得就是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
耶稣就是因为彼得就是因为他带到耶稣面前、
啊、因为他看到哇，我看到这个弥赛亚，
他说他看到弥赛亚，
他告诉了彼得，
他告诉彼得，
彼得就他们就去跟随耶稣了，
彼得就去跟随耶稣了、
啊、另外还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
另外一次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
啊、当时有一些希腊人正好去逾越节的时候要去朝圣，
正好那段时在希腊人要去超市，
他们心里就想见耶稣，
他们想去见耶稣、
啊、他们就碰到了一个门徒，就是腓力，
他碰到一个门徒叫腓力、
啊、腓力这个名字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
腓力是一个希腊的名字、
啊、可能他是一个希腊的一个犹太人，
他是一个希腊的犹太人、
哎、很奇怪，当他们找到腓力的时候，
很奇怪，当他们找到腓力的时候、
啊、可能是大家是同乡、啊、容易交通，
可能因为同乡容易沟通，
但是当他知道这些人要见耶稣的时候，
他知道这些人要见耶稣的时候，
腓力就去跟安德烈说，
腓力是去跟安德烈讲，
所以安德烈又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
安德烈又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德烈他很有这个外展的天赋、啊、
所以这个安德烈很有外展的天赋，
他人缘很好，
他人缘很好，
他很关心人，
他很关心人，
所以他知道很多的细节，
所以他知道很多细节、
啊、我们今年我们有一个组，这个有一个我们的心愿，
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题目、
啊、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一年里面能够带一个人来到我们送他的教会，
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在今年里面带到一个人去教会，
不但让他们带到教会，
如果不单要将他们带到教会，
而是让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而且要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啊、我记得当我那次讲的时候，这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
我记得当时讲的时候是这个星期，这一年的第一个礼拜、
啊、有我们这个弟兄他们已经带了一个新的朋友来了，
有些弟兄已经带了一个新朋友来了、
哎、呀，他一年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咁佢一年嘅工作就开始啦。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没有完成。
我知道我哋冇完成。
啊，你要想一下，他上个星期有没有来？
我谂下佢上个星期有冇嚟？
这个星期有没有来？
呢个星期有冇嚟？
你要关心他。
你要关心佢。
你要把他带到，不但把他带到教会。
你唔单止要将佢带到教会。
你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里面。
而且你要将佢带到耶稣里边。
要让他认识耶稣。
让他认识耶稣，
要他做耶稣的门徒，
要他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想安德烈是我们今年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讲讲安德烈是我们今年很好的榜样，
就是这个安德烈，
就是这个安德烈，
在五千人的当中，
在五千人当中，
他发现了一个孩子，
他发现一个小孩子，
他里面他带了五个大的麦饼两条鱼，
他有五个饼两条鱼。
哇，他真的很关心到这么细节，他都知道。
他很关心这些细节，都知道。
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就将他带到耶稣面前。
想不到这五饼二鱼。
想不到这个五饼二鱼。
在耶稣的手上。
在耶稣手上。
他注谢了。
他注谢了。
他就叫门徒分给这五千个人。
他要将门徒分给五千人。
结果他们全都吃饱了。
结果他们全部吃饱了，
不但吃饱了，
不单吃饱了，
还多了十二个篮子的饼，
还多了十二个篮子。
好，我相信如果今天是你在这个场景里面，
我相信今天如果这个是你在这个场景里面，
你会对耶稣怎么样？
你会对耶稣怎么样？
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神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你会一样对耶稣产生兴趣，
你会一样对耶稣产生兴趣。
哎，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为什么是个很大的神迹？
我们讲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呢？
而且不但是大，
而且不单止大，
我们也相信这个神迹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相信这个神迹很重要，
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都记录了这个神迹，
都记录了这个神迹，
不是很多四本福音书都记录耶稣相同的神迹的，
是全部四本都有记录耶稣这个神迹，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重要。
在约翰福音当中，
在约翰福音当中，
他没有记录很多耶稣的神迹，
他没有记录很多耶稣的神迹，
但是他约翰称这些神迹，他用另外一个字，
但耶稣对这些神迹他用另外一个字，
他称为这个英文叫 sign，
他英文叫做 sign，
就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记号，
一个兆头，
是一个兆头，
就是耶稣要借着，就是要借着这个神迹，
就耶稣要借着这些神迹，
要人明白这个神迹背后真正的属灵的意思，
要人明白这个耶稣这个神迹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我们是记录了耶稣跟这些人的一些对话，
是记录了耶稣对这些人的对话，
在这些对话的当中，
在这些对话当中，
耶稣向他们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信息。
耶稣对他们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
这是他要行这个神迹真正的意义，
就是他要行这个神迹真正的意义，
就是有关生命的粮，
就是有关生命的粮。
什么是生命的粮？
什么是生命的粮呢？
耶稣告诉门徒啊，告诉那些人，
耶稣跟那些门徒说，
这个生命的粮是不是我们吃饼得饱，
生命的粮不是吃饼得饱，
不是我们所要的这个食物，
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食物。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见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当时我们看到很多人见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惊讶，
他们非常惊讶，
他们就做了一件，他们就知道这就是那来到世间要来的这个先知，
他知道这个就是那个要来的先知，
就是弥赛亚，
就是弥赛亚。
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他们就逼他要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他逼他做以色列的王，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弥赛亚他就是神来到世上的拯救者，
因为他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拯救者，
弥赛亚要为他们怎么样，要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这个辖制，
弥赛亚要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辖制，
要带领他们重建大卫的王朝，
要带领他们重建大卫王朝，
去战胜一切的仇敌，
去战胜一切的仇敌。
所以这也是那些人他们真正要寻找耶稣的目的，
所以这个都是那些人真正要寻找耶稣的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众人这个时候他有一段对话，
所以看到众人在这个时候有一段对话
啊，他们当他们千辛万苦找到耶稣的时候，
所以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
他就问了拉比，就是老师，
他们问拉比老师，
是几时你到这里来的，
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
他要告诉耶稣，我一直在找你啊，
他跟耶稣说一直在找你、啊、
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
我们是多么需要你呢？
但是我们很吃惊耶稣的回答，
我们很吃惊耶稣的回答，
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这个神迹，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乃是因吃饼得饱。
耶稣告诉他们、就是告诉他们，
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真正的你们在寻找你们自己的需要，
你们只要找你们的需要，
你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们只是在这个神迹里面看到这个表面，
你们只要在神迹里面看到表面，
你们并没有明白这个神迹到底要表明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你并不明白这个神迹要表明的是什么意思、
啊、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为什么我们在刚刚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在这个接触这个基督信仰之后，
我们带着各种的目的，
我们带着各种目的，
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是为着我们自己实际的需要，
很多时候为了自己实际需要，
为着我们的环境，
为了我们的环境、
啊、或许为了我们的工作，
为了我们的工作，
为了我们的婚姻，
为了我们的婚姻，
为着我们的家庭，
为了我们的家庭、
啊、为着我自己能够得到一些，
为了你自己可以得到多些。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耶稣在提醒我们，
可以在这里可能是耶稣提醒我们，
你怎么样可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
你怎么可以认识基督教信仰，
你怎么样可以真正明白耶稣，
怎么可以真正明白耶稣，
你要离开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要离开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神要赐给你是属天的祝福，
神要赐给你们属天的祝福，
是一个生命的祝福，
是一个生命的祝福。
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人叫 C.S. Lewis，
这个人叫 C.S. Lewis，
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诗人，
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的诗人，
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
一个神学家，
一个神学家，
他被称为是一个英国天才的作家，
他被称为英国天才作家，
他在牛津大学毕业，
他在牛津大学毕业，
他曾经获得了那个古典人文学科，
他曾经获得古典人文学科，
哲学，
哲学，
文学，
文学，
三个最，他以优秀的学士学位来获得这个，他得到了这个学位。
他用最优，他获得这三个最优秀的学习学位。
所以这在牛津大学是罕见的。
这个在牛津大学是很罕见。
没有人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面全部是优秀的。
没有人在这三个领域都获得优秀。
他二十六岁成为了牛津大学的教师。
他二十六岁就成为牛津大学的教师。
而且以后又在牛津成为一个牛津跟剑桥大学的教授。
又成为牛津剑桥大学的教授。
他一生当中对英国影响最大的，
他一生中对英国影响最大的，
就是在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英国的本土遭到了纳粹德国的轰炸，
当时英国本土遭到纳粹德国的轰炸，
当时一个晚上，
但是一个晚上
有四百架的这个德国的飞机轰炸英国伦敦的本土，
有四百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本土，
也轰炸整个英国，这叫狂轰滥炸。
轰炸了整个英国，叫做狂轰滥炸。
整个的国家陷入了一个战争的阶段。
整个国家陷入了战争阶段。
人面对的是痛苦，面对的是死亡。
人面对的是痛苦死亡。
整个国家就在陷入这样的困境的时候。
在整个国家都陷入困境的时候。
当时 C.S. Lewis 就被他被邀请为英国皇家空军的这个地方，他因为 BBC 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对那些人做一个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演讲。
当时在皇家空军，皇家空军邀请他，同埋 BBC 邀请他系做一个对嗰啲做一个演讲。
啊，就是从基督教的角度。
就系从基督教嘅角度。
怎么样去看人生的苦难和死亡？
点样去睇人生嘅苦难同死亡？
当时他的这个演讲极大的鼓舞整个英国军民的士气。
当时他演讲极大鼓舞了英国军民的士气。
当时的英国人除了这个首相丘吉尔之外，
当时的英国人除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外，
他们最熟悉的声音就是 C.S. Lewis。
他们最熟悉的声音就是 C.S. Lewis。
啊，当时以后他就把这个当时他演讲的所有的文章，后来被汇成 一本这个书。
后来他将所有他演讲的书 汇成一本书、
啊、中文的名字就叫返璞归真，
中文的书就叫做返璞归真、
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纯粹的基督教，
另外一个翻译就叫做 纯粹的基督教、
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星期天我们没有这个读经的计划，
我们现在星期日没有这个读经的计划，
但是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读一些属灵的书籍，
但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读一些属灵的书籍。
这本路易斯的返璞归真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大影响、
啊、我们知道这个 C.S. Lewis 在他少年的时候他曾经背叛过这个基督教，
我们知道 C.S. Lewis 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都背叛基督教，
但是他到中年的时候又回来了，
但他中年的时候又回来了，
在他人生这个信仰的经历里面，
是去人生这个信仰经历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一句话，
他说你要寻到安慰，
你说你要寻到安慰，
你只有找到真理，
只有找到真理。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意思是什么呢？
他如果一个人你要想来找安慰，
你一个人如果要找到安慰，
你要想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找不到你的安慰，
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你的安慰，
你也找不到真理，
你都找不到真理，
你找到的只是一个混乱，
你找到的只是一个混乱。
但是如果你是要找真理的话，
但如果你要找真理的话，
你不但会找到真理，
你不单止会找到真理，
而且你会找到人生的安慰，
而且会找到人生的安慰。
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得到真理，
我知道一个人要得到真理，
第一件事就是要挑战自己，
第一件事要挑战自己，
因为真理对我们有罪的人来说不是那么舒服的，
因为真理对于有罪的人来说不是那么舒服。
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基督教信仰，
我知道要认识基督教信仰，
第一件事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
第一件事要承认你是个罪人。
我们人不喜欢听不好的东西，
我们人不喜欢听不好的东
西，我们喜欢鼓励，
喜欢鼓励，
但是我们在欺骗里面，
但我们在欺骗里面。
你要真理，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
你要真理就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发现我们满足自己很容易，
我今天会发现你满足自己很容易，
我们可以靠努力，我们得到，我们可以满足一些事情，
我们靠努力可以得到满足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会发现你
没有，我们会发现
你没有真正达到你的目的，
你没有真正达到你的目的。
你要寻到真理里面，
你要走在真理里面，
真理是一个很蛮痛苦的，
真理是很痛苦的。
你看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认识神，
我都看到如果你要认识神，
你要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是，你要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我们人永远不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人永远都不是第一，
我们只是神的形象，
我们只是神的形象，
我们荣耀神，
我们荣耀
谁是第一，
谁是第一呢？
神是我们的第一，
神才是我们第一。
所以这不是我们有罪的生命里面，我们本这个里面所自然所发出的，
这个不是我们有罪的生命里面自然所发出的。
所以我们看到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所以看到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他们就像保罗一样会知道原来我一生就是要荣耀神，
他知道你好像保罗说的一样，一生就要荣耀神，
神是我的主，
神是我们的主。
所以像保罗他说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
所以好像保罗跟我们说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
是为神而活了，
而是为神而活。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今天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要得到祝福，
我们要得到祝福，
我们要靠近真理，
我们要靠近真理，
我们要认识耶稣，
要认识耶稣。
所以在马在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所以在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来 讲解什么是天国的奥秘，
他曾经讲解什么是天国的奥秘，
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
他曾经对他门徒说，
说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
天国奥秘是让你们知道，
对那些外人，
对那些外人，
他就说我说比喻，
对外人就是说
比喻，什么是外人呢？
什么是外人呢？
实际上外人就是他们心里是拒绝的，
是外人就是他们的心是拒绝的，
心里很刚硬的，
心里是刚硬，
他们不会来寻找神的，
他们不会来寻找神，
他们骄傲的，
他们是骄傲的。
所以耶稣跟他讲真理他听不进的，
所以耶稣跟他们讲真理他听不进，
耶稣用比喻，
耶稣要用比喻，
他说用比喻等他们去思想，
用比喻等他们去思想，
哪一天他们想通了，
哪一天他们想通了，
他们回转了，
他们回转了，
就得生命，
就得到生命。
所以这里你看，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跟他们讲，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人，虽然他们跟来找耶稣，
所以我看到这些人他们虽然是来找耶稣，
因为他们的目的没跟耶稣不在一个频道里面，
因为他们的目的跟耶稣不在一个频道里面，
他们想的是一些自己的事情，
他们想的是一些自己的事，
用一些功利的这种看法，
他们有一些功利的看法，
是一种受这个世界的一些影响，
他们受这个世界影响，
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
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
当然我们知道人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
当然我们知道人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人有最基本的需求，
人有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需要生活的必须，
需要生活的必须。
耶稣为什么要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点解要行五饼二嘅神迹咧？
他知道人的需要，
佢知道神人嘅需要，
他们要食物的，
人系需要食物嘅，
人需要心理里面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些，这个不但有食物，我们需要基本的一些心理的，我们要有娱乐。
唔单止有需食物，仲要需要一啲娱乐，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环境里要走出来。
但神要我点咧？由呢个环境里边走出嚟，
得到更好的，
得到更好的。
啊、所以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信主了，
包括你而家今日信主了、
啊、我们想的问题还是比较实际的。
我哋想嘅问题仍然都系好实际。
啊，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听到了要封这个要这个布里斯本要因为疫情要关闭了。
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哋布里斯本话疫情要关闭。
啊，他说 lockdown 三天，
要封闭三日。
啊。结果我们一听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结果听到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哇，三天不能出门了，
三日不可以出门了。
有没有食物啊？
有没有食呢？
哇，第一件事快点去买东西。
第一件事快点去买东西了、
啊、我就走到了旁边一个最很小的超市。
我去到旁边一个很小的超市、
啊、平时到这个超市这个停车位空空的，
平时这个超市都没人停车的、
哦、想不到我去了这天是满满的，找不到车位。
我想到我去那天都停得满了，
结果早进去了，
我早就去了。
哦，终于停好了，然后到这个 Coles 去买东西。
然后去 Coles 买嘢。
结果 Coles 排队排了很长。
结果 Coles 排队好长。
哇，等了很久再进去。
等咗好耐先入到去。
结果再进去了一看。
入到去一睇。
哎呀，东西都很贵。
啲嘢好贵。
差不多都买光了。
差唔多买晒。
哎呀，只能买一点点就带回家了。
咁咪只能够随便买啲买带翻屋企啦。
所以我们知道人，我们需要食物，需要我们基本的生活的需要，
所以人有基本的需要，需要食物，
所以我们教会也要关心弟兄姐妹实际的需要，
所以教会都要关心弟兄姐妹实际的需要。
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
但是耶稣也都同我们说，
这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这个不是我真正需要、
啊、在这个我们知道罗马的时代，
我知道罗马的时代，
也就是初期教会的时代，
就是初期教会的时代、
啊、有一段他称为叫罗马的和平，
有一段时代称为罗马的和平，
就是 Pax Romana，
Pax Romana，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没有战争、非常平和的一个社会，
就是一个没战争、很平衡的社会。
啊，我们相信这，如果我们知道读这个旧约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在预备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睇嗰个旧约新约时候就知道神喺预备紧耶稣基督嘅福音。
但是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当时的罗马怎么样来统治他的这个国家？
我们知道当时罗马怎样统治国家呢？
他说当时政府就尽一切的办法让百姓去满足他们食物娱乐的需要。
就讲当时政府就有一切的办法满足老百姓这个食物和娱乐的需要、
啊、所以罗马的时代你看他第一个发明什么洗有、这个浴堂洗澡。
在罗马的时代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浴室浴堂、
哦、他们你看要讲究要吃，
在里面吃东西
宴食
宴席，
不但这样，他们还要满足一些娱乐。
唔单止咁就系娱乐。
啊，我们看这里是一个圆顶的竞技场。
呢个系一个圆顶嘅竞技场。
好、啊，他们给那些人，就是人跟人来决斗，跟那些奴隶决斗，跟那些野兽来搏斗。
喺嗰度叫啲奴隶去同野兽去奴隶同奴隶搏斗。
让他看了高兴。
其他人去睇佢，
而且组织很多的运动会。
而且组织运动会。
啊，又有赛车。
仲有呢、
这
个、
啊。这个是当时的赛车场。所以在罗马这个政府当时一年有93天是这个公众的假期，
所以当时罗马有93天是公众假期、
啊、所以让他们就是来满足他们的物资跟他们的这个心理的生活的这种享受，
就满足那些人物质和心灵的需要享受需要、
哦、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方法非常好，
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很好、
啊、如果他们不给他们这些东西，
如果不给他们这些东
西、啊、我们会发现人有很多的犯罪，
他发现很多犯罪、
哎、呀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把他关在监里，
要花很多时间将他们 关到监仓里、
哦、当满足他们这些需要的时候，
当满足他们这些需要的时候、
哎、呀那就方便 了,
那就方便了，
他们在这个里面生活，
他们这个里面生活。
但是我们也知道罗马在不久的时候他就灭亡了，
我知道罗马不久之后就灭亡了。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食物娱乐会给人带来肉体的满足。
耶稣同我们说，食物和娱乐会带给人肉体上的满足。
但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只是在停留在食物跟娱乐上面。
所以，但是五饼二鱼不是只是停留在鱼上面。
什么是生命的粮？
乜嘢系生命嘅粮呢？
生命的粮 是永生的食物。
生命是粮，是永生的食物，
是我们人真正生命所需要的。
是我们真正生命，是人真正生命所需要的。
我们看到当时耶稣跟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当时耶稣跟我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什么叫存到永生的食物？
什么叫存到永生的食物呢？
就是生命的粮，
就是生命的粮，
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
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
耶稣告诉人，
耶稣跟我们说，
人所需要的食物有两种，
人所需要的食物有两种，
一个是肉体的需要，
一个是肉体需要。
当然这是什么样？这是必要的。
当然这个是必要的。
基督徒也需要我们生活上面的，我们要有一些供应。
基督徒也需要我们生命上面一些供应。
但是这个生命的粮告诉他们，这个肉体的食物不是最重要的。
但生命的粮跟我们说，我们肉体的需要不是最重要的。
人还有一个内在生命所需的粮食。
人在这个内在生命所需的粮食，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平安，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平安，
生命里面的喜乐，
生命里面的喜乐，
生命里面的幸福，
生命里面的幸福，
生命里面的祝福，
生命里面的祝福。
他说这个是从神而来的，
他说这个是从神而来的。
你需要跟神连接在一起，
需要跟神连接在一起。
它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是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满足，
可以成为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
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的粮？
怎样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呢？
耶稣，这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这个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就是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就是人子要父神所印证的。
在这节经文里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件事。
第二，这个永生的食物是谁给你的呢？
这个永生的食物是谁给的呢？
这里有一个叫人子。
这个有一个叫人子。
我们知道人子是谁？
人子是谁呢？
人子就是耶稣。
人子就是耶稣。
但是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谁呢？
好，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他说是父神所印证的。
所以他说耶稣人子是父神所印证，
就是父神曾经印证他的身份，
就是父神曾经印证他身份。
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第一章二十九节，
第一章二十九节，
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
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
他说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怎么会认识这是一个神的羔羊？
他怎会认识这个是神的羔羊？
后来他说了，
后来他说，
他做见证了，
他见证了，
啊，他说原来我以前不认识他的，
他说我原先不认识他，
但是那个差我来的，
他说那个差，那个差我来的，
就是父神，
就是父神
差他来的时候告诉过他，
差他来的告诉他，
他说你有一天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
他说有一天你看到圣灵降临在哪，降临在哪个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所施洗的，
哪个就是用圣灵所施洗的。
当施洗约翰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当施洗约翰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他听到有声音从天上下来，
他听到声音从天上下来，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他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然后他又看到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了耶稣的身上，
然后他见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
他就见证，他说我现在看见了，
我现在看到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就证明这个是神的儿子。
人子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是神自己，
是神自己，
所以是神来给我们这个生命的，
就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
这里另外一个字就是我们会忽略的，就是赐。
另外这个字就是赐、
啊、因为我们人，我们有一种、一个，我们里面有一个框框，
我里面有一个框框、
啊、我们会记得现在很流行的口头语，
我现在很流行这个口头语，
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啊、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有目的的，
我们知道什么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们很看重我们的行为，
什么都是看重我们的行为，
我们努力做工，
我们努力去做工，
我们靠自己来赚取一些东西，
靠自己去赚取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赚取这个救恩，
赚取这个救恩、
啊、所以我们有里面有这种律法的思想，
所以里面有这个律法的思想。
我们看到众人当耶稣说这话，他们怎么样反应？
我们看到当耶稣说这个话有什么反应呢？
他们第一个就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
他们在想到要做一些事情，
他就想到要做一些事、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刚刚到教会，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当一些人刚刚去教会、
哎、他们会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样的爱我，
他明白为什么你这里要这么，
你们有没有目的啊？
你们这么爱人是不是有问题？
啊，有时候我们跟他说没有，我们没有任何，我们只要你能够认识耶稣，我们就高兴了。
我们说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只要你认识耶稣，我们就高兴了。
哎，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人的一般普通的思维。
但我相信这个不是一般人普通的思维。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领受了，我们才能够知道。
所以我们唯有自己领受了，才可以知道。
所以耶稣要告诉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的粮。
所以耶稣说你们怎么得到生命的粮呢？
不是你做什么的。
不是你做什么。
而是我所赐给你们的。
而是我所赐给你们的。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信神所差来的，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工作，
这就是做神的工作。
我们看到今天只有一件事情，你来相信他。
我们看到今天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来相信他，
承认他是你唯一的救主，
承认他是唯一的救主。
我们有时发现信主很简单，
有时候我们信主发现信主很简单。
当有时我们在分享这个福音，有时会鼓励别人决志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分享福音鼓励人家决志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这么简单啊，
他们就想哎呀这么简单啊。
对啊，有时真的很简单，
有时真的很简单。
福音就是一个礼物，
福音就是一个礼物，
你接受它，
你接受它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发现多少难，
但我们发现有多少人，
因为我们人看不到这个，
因为我们人看不到这个。
我们里面有自己的逻辑，
我们有自己的软弱。
耶稣说你只要信，
耶稣说你只要信。
中文这个信很特别，
中文这个信字很特别，
是一个人字旁一个言，
是一个人字旁一个言。
信是什么？
信是什么呢？
信是信人的话，
信就是信人的话。
我们不是凭眼睛见的，
不是凭眼睛见，
不是看他做什么，
看他做。
信单纯的接受他，
信就是单纯地接受。
我们知道耶稣给人来相信不是很容易的，
我们看到耶稣给人来相信不是很容易，
因为我们看见耶稣这么的软弱，
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这么软弱，
一个木匠的孩子，
一个木匠的孩子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怎么你会去信靠他，
我们看到我怎么会信靠他呢？
怎么会去信他的话，
怎么会信他的话呢？
但是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
但我们看到圣经跟我们说，
就是这位神，
就是这位神，
他这么的软弱，
他这么软弱，
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他不得不这样的来承担这个巨大的牺牲，
他不得不这样去承担巨大的牺牲。
当保罗信主之后，
当保罗信主之后，
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就明白这个道理，
他就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他就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是看为愚拙的，
在那个灭亡的人是看成是愚拙。
他说在我们得救的人里面，
在我们得救的人里面，
却能够认识这是神的大能，
就认识这个是神的大能，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耶稣在挑战我们，
耶稣在挑战我们，
什么是生命的粮，
什么是生命的粮，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我们知道尽管耶稣在跟他们解释，
我知道尽管耶稣跟他们解释，
这些人很，你看他们还是没有明白，
这些人还是没明白。
最后一个对话就是他们的问题，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最后一个对话就是这个他们的问题，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要相信你呢？
他们还在看你行什么，
他们还在看你行什么，
他们还在依赖自己看见的，
他们还在依赖他们看见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
看见的就不是信心，
看见的就不是信心。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信，
所以圣经跟我们说什么是信呢？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凭着你单纯的完全的相信他，
是凭着你单纯的完全的相信他，
是神的方法，
是神的方法。
所以耶稣回答他们，
所以耶稣回答他们，
当时他们就说了，你看我们过去在旧约摩西曾经他祷告之后在旷野就下来很多的玛拿，
当时他们讲教育的时候，摩西就是降玛拿下来，
这个玛拿成为他们的食物，
玛拿成为他们的食物，
一直陪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一直陪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直到在约书亚记进迦南，将要进迦南地之前结束的，
直到在约书亚进迦南地之前结束。
但是耶稣告诉他们，
但耶稣跟他们说，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粮，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给你们的，
不是摩西给你们的，
是天上的神赐给你们的，
是天上的神赐给你们。
他说因为这个神的粮，
因为这个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谁从天上降下来？
谁从天上降下来？
耶稣，
是耶稣，
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将他的肉身赐给我们。
神要把这个生命的粮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神要将他生命的粮给我们信靠他的。
所以旧约这个玛拿，
所以旧约这个玛拿
实际上在预表耶稣基督，
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说：“哎呀，你快点把这个粮赐给我们。”
所以圣经里就讲，
耶稣就宣告了。
耶稣就宣告，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必定不饿。
信我的，
信我的，
永远不渴，
永远不渴。”
啊，这里有讲到我就是，
这个讲到我就是。
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
约翰福音讲到有七个我是，
我是，这是一个神的名字。
我是就是神的名字。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当神差遣摩西到以色列的地方，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当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
哦，当时，摩西就担心。
当时摩西就担心。
他说：“如果我到这些以色列人那里，
他说如果我去这些埃及人那里，
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祖宗所差来的，祖宗的神所差来的。
如果对以色列人讲，我哋系你嘅祖宗差嚟嘅，
祖宗神差来的，
系神，系祖宗嘅神差嚟嘅。
他们会，那你的这个他叫什么名字啊？
咁你叫咩名咧？
我怎么办？
咁我点讲咧？
当时神就对摩西说，
当时神对耶摩西讲，
启示了他的名字，
启示咗佢嘅名字。
他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
佢话我就自由拥有嘅。
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是我是，
是我是，
我是永远的，
我是永远的，
自由拥有的，
自由拥有的，
我是你们从古至今将来永远的主，
我是从古至今将来永远的主。
所以这里耶稣讲到他就是神，
所以耶稣讲了他就是神，
这个神就是这个是他自己，神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神是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所以他说到我这里来的，
所以讲到我这里来的，
这里是来，
这个来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你愿意接受他，
你愿意接受他，
相信他，
相信他，
你来依靠他，
依靠他，
你会必定不饿，
你会必定不饿。
还有你要来什么信我的，
信我的，
信不是头脑里的信，
信不是头脑上的信，
而是你真正的降服在他的面前，
而是真正降服在他面前，
让他做你生命的主，
让他做你生命的主。
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神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你到以色列去，
你去以色列的话，
你会看到这一幅的用马赛克做的一幅画，
会见到这幅用马赛克画的画，
很熟悉的就知道这就是五饼二鱼的。
这个就是五饼二鱼的话，
当时有人就觉得，这个有一点怪，
有人说这里有点怪，
因为一般大家都记得五饼二鱼，
因为讲这个五饼二鱼，
但是现在只有四个饼，
这里只有四个饼呢，
那另外一个饼到哪里去了呢？
另外一个饼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知道那一个饼是在哪里，
我们知道另外一个饼在哪里，
这个饼就是耶稣他的生命，
这个饼就是耶稣的生命。
今天他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今天他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
神把他的生命分享了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神将他的生命分享给每一个我们相信他的。
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我们要纪念他，这个用这个饼个杯来纪念他，
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我们用饼和杯来纪念他。
我们知道这个圣餐实际上就是在解释五饼二鱼的意义，
我们知道这个圣餐就是解释五饼二鱼的意义。
这个饼代表了耶稣的身体，
这个饼代表的就是耶稣的身体，
他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罪被掰开了，
我们的他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罪被掰开，
他流出宝血，
他流出宝血，
舍去他的生命，
舍去他的生命，
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了，
我们然后三天之后复活，
他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
他叫每一个相信他的
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
写了很多，
写咗好多。
啊，他说淡记这些事。
佢话呢啲事。
他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要叫你哋信耶稣系基督，
是神的儿子，
系神嘅儿子，
并且要你们因信他的名，
而且叫你哋因信佢嘅名
得生命，
得到生命。
耶稣自己也说，
耶稣自己亦都讲，
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
我来系为咗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而且得得更丰盛。
什么是丰盛？
乜嘢系丰盛
呢？就是他可以不但给我们生命，
就系佢唔单止就俾到我哋生命，
他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粮。
他亦都叫我们成为生命的粮，
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
这就是生命的粮真正的意义，
这个就是生命的粮真正的意义。
从前在伦敦有一个公园里面，
从前在一个公园里面，
里面有一棵葡萄树，
有一个葡萄树，
很久没有结果子了，
很久都没结果了。
有一年突然他开始结了很多的果子，
有一年他突然结了很多果，
哎呀，引起人的注意了，怎么会这样？
人咧有好多人注意，点解会咁咧？
当时这个公园的一个管理的园丁，他要弄清楚这个原因。
当时呢个公园管理嘅园丁要搞清楚原因。
他就刨根问底去查到底怎么回事。
佢就要查究竟系咩回事。
哦，最后发现原来这个树的根伸到了当时的泰晤士河。
后来发现呢个根咧伸到去当时嘅泰晤士河。
从河里它吸收到了丰富的营养。
喺呢个河度吸收到丰富营养。
所以结出了这么多的果子。
所以结出咗好嘅果子。
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会丰盛？
今日我哋嘅生命点样可以丰盛咧？
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生命。
我哋要得到生命。
我们得到生命，我们要把这个生命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供应。
我哋呢个生命要成为我哋每日嘅供应。
真正成为我们的食物。
真正成为我们的食物。
什么是耶稣的生命？
什么是耶稣的生命呢？
就是耶稣，就是神的道，
就是耶稣神的道，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每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听神的话，
每个星期天我们来听神的话，
我们来得到这个食物，
得到这个食物，
使我们更新成长，
使我们更新成长。
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
描述一个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
描述乜嘢系一个有福嘅人呢？
他说一个有福的人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他话系有福嘅人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
就是喜欢神的话语，
就系中意神嘅话语，
而且昼夜思想，
而且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了，
这人变为有福了。
他要像一棵树，
佢要似一棵树，
他说栽在溪水旁，
栽在溪水旁。
按时会结果子，
按时有结果子。
他的叶子也不枯干，
他的叶子不枯干。
他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什么是一个生命的粮？
所以，乜嘢系一个生命嘅粮呢？
不是我们吃饼得饱的，
唔系我哋吃饼得饱，
不是一个肉体的食物，
唔系呢个肉体食物，
而是我们永生生命的粮。
而我哋永生生命嘅粮，
这个生命的粮就是耶稣自己。
呢个生命嘅粮就系耶稣自己，
就是耶稣的生命，
就系耶稣嘅生命。
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耶稣？
你嘅生命里边有冇耶稣？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弟兄姐妹给我的很好，他说心与神在一起。
呢个讲心与神在一起，
人就在祝福里面，
人就在祝福里。
当你的里面有耶稣。
当你的里面有耶稣，
你的生命里面有神，
你的生命里面有神，
你的生命里面就有无限的供应，
你的生命里面就有无限的供应，
它可以满足你各样的需要，
它可以满足你各样的需要。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宣信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宣信，
宣信就是现在宣道会的一个创始人，
就是现在宣道会的创始人，
就是 Albert Simpson。
就是 Albert Simpson
他是十九世纪神非常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
他是十九世纪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
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发现了一件事。
他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他以前他是要祝福。
以前他是要祝福。
要神的恩赐。
要神的恩赐。
要神的医治。
要神的医治。
但是后来他发现了。
他后来他发现了。
他说现在只要神自己。
现在他只有神自己，
所以他写了一首歌，
所以他写了一首歌，
今要主自己，
今要主自己。
然后在这个结束里面他说一切的，我们一切都在耶稣里面。
然后他最后他说一切都在耶稣里面，
他说他是我唯一的一切，
他说他是他唯一的一切，
他说唯他是我的一切，
唯他是我的一切。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把这个粮已经赐给了我们，
神已经将这个粮赐给我们，
愿我们都能够像宣信一样能够体会到 我们要的就是耶稣他自己的生命。
咁我哋可以好似宣信一样去体会到我哋都系神嘅。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次今天的回应的诗歌《今要主自己》。
我哋站立一起唱呢首回应诗歌《今要主自己》。